一年就这两次，我们要开团啦！
嗯，
法金开团啦！嗨，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那法金呢，是我们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开团的。
嗯，
那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团。
嗯，
然后从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嗯。
我们也看到法金不断在成长，然后也找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KOL 业配了。
嗯，
所以玛丽其实今年对于业绩感到有点担心啊。
对啊，我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矛盾，因为在5年前我们开始做团购法金的时候，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嗯，
然后也是真的喜欢法金，他们真的赞，所以那时候可以推出去的时候就觉得，我是这个重要的一份子，我们一起打拼。然后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团，越多人认识法金，就是对好东西真的是要给大家用，但你们只能加入我啊，我才是源头。然后又告诉我自己说，不要那么自私吧。
你是始祖巨人吗？
对，你以为你发动地名大家都要一起吗？很多人是在城墙外生活。你不是本来就是希望这个世界
是你这个邪恶的艾尔迪亚人，
我想说这你不是本来就希望大家头发都健康都有天使光都不会头有怪味吗？
那你是个父权派，
那这个世界就是照你想要的方向走啊，那你还在抱怨什么呢？就是你那人心就是很复杂的。
我要相信我们的听众们，你也要相信我们的听众们，就是不管听众们现在在 Podcast 上面可能会听更多其他人，
嗯，
比如听欧娜啊，然后听陪审团啊，
嗯，
百灵果啊，古埃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可能呢他们其他人也都有开团，
嗯，
但是我们要相信，
嗯，
真正我们的听众就只会在3月跟9月我们在开团的时候才会买法金的啊。
感谢你跟着我们的步骤一起走就没有错。
对，然后最近呢我跟卡提亚老师的群组已经完完全全被法金给淹没了。
你说大家都在问各式各样问题吗？
全部都在问，然后我甚至很担心法金的小编，因为在群组里面有2个还3个法金的编辑嘛，嗯，那群组里面的人一旦知道说，哦，里面有编辑哦，免费客服哦，问到爆，然后晚上10点半、11点都还是继续 at 他们，继续在问，所以我也想要跟法金小编说，嘿，就是虽然就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但你们的生活还是要顾的啦，这样子。那其他的点友们呢，也欢迎你，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呢，你可以试买简单的组合，或是你觉得你需要的组合，你先试试看。
嗯，
那或者你本来就已经在群组当中，你看到了很多很多人说要推什么，要推什么，或者你自己想要问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去买那个相对的组合。重点是好东西还是要你自己用了以后有用，
嗯，
那才是最重要的。那你如果你试过了以后，嗯，跟过团，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你们把它吹得这么高，好像其实也还好吧，那就表示这个不适合你，那就没有关系啊，嗯。那以后你就是每次听到我们开团的时候，你就听就过了。
嗯，
可是我知道非常多的点友啊，甚至人在开团之前呢，他就已经做预算规划了。
嗯，
就说这个月不可以花太多钱，因为我要把钱省下来跟马克玛丽的法金团购哟。
是的，我们一年就只有上下半年各一档，3月跟9月。
没错，隐形的卖场呢，最赞的优惠呢就在资讯栏，欢迎你直接点资讯栏，然后进到我们的隐形卖场当中，照顾你的头皮吧。
又到了快乐星期一的时间咯，
Happy Monday， 欢迎来到 Happy Monday 的马克信箱。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其实呢，在这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闲聊，因为我们周末行程太满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忙了耶，
真的是很满。那本来呢是想要说，哦，这个礼拜我们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后来又想说，如果要分享的话，那今天的10分钟可能就会变成1个小时，然后也回不到一点信，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周末计时留到星期四好啦。我们今天的星期一呢，还是来回一些新鲜的信件。欢迎你呢，可以写信，把你的人生当中的大小事写到马克信箱来，借由书写来缓解一些自己的情绪啊。我有一个朋友，最近他失恋了，失恋到他说他有点撑不住了。
你有朋友还会失恋呢？
哦。然后他还说，他跟咨商师聊完之后再来写信，这样子。他一直记得说有马克信箱这个抒发的管道。
这是真的朋友，
真的朋友，真的朋友。干嘛？我现在还有 virtual friends 啊，我现在还有想象中的朋友。
我
都几岁了？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很梦幻啊。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但我就不知道他现在的信有没有真的开始写了。那我也很期待 可以读到他的信件。
不会是好评已经分手了吧？
哎呦，
啊，不可能！我看他还跟他女友好像去哪吃饭了、欸。
是的，是的，而且好评好像来请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做一个什么 podcaster 的合作的节目，那个节目。看起来好像又跟什么情欲啊、什么性什么有关系。
好评为什么这么爱聊情欲跟感情啊？
我不太理解
性的
哲学
知识，不是知识，是知识、哦、knowledge。
你说为什么人在做爱后总是会感伤，
或是人为什么会有性欲？性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你知道那叫做 libido 吗？
不懂，
就性欲啊。
好烦哦！
就开始讲弗洛伊德有没有？
哇，这个真的是很不想听哎、欸，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哎、欸，他邀请不是邀请我，是邀请我们，所以你也在其中哟。
来自资深潜水点友凡士林，我想要分享我的美少年同事兼好友 Y 的事情。我们两个同年，然后用同期考上现在的工作，我们的员工编号只差一号。这个美少年同事呢，又高又聪明，和善且幽默，精通日文，总是说我的前世是日本人。原本我们不熟识，某一次呢，他鬼鬼祟祟来搭话，你。你是不是点友啊？我发现你有追踪马克玛丽。那天过后，我们的友谊被开启了神秘的开关，变成无话不聊的干话好友。但是呢，这么完美人设的 Y， 经过我长时间观察，
发现他怎样？
他有一个烦人的小毛病。
哦，怎样怎样怎样？
爱贪财，小气，客气。某次呢，我们下班在美食街点定食，店员附上了下次用餐可抵用的10元折价券。在我吃完收桌子的时候，他就很怕我会丢掉，就迅雷不及掩耳，把那张已经有点油掉的10元折价券收进他的口袋。他那个小气的气势，有点吓到我，我就封他为折价券之男。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我分享说：“哎，我发现什么折扣，你去买什么连锁蛋糕的时候，记得用 App 每月折价券，再搭配员工证，可以再打9折，切记不可以遗忘你的员工证哦。”
这部分跟我很像啊，超像的。
对，有一次他结账的时候忘了拿出来，他就十分懊悔：“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失误啊？”
对啊，
有损我的名誉。有一次参加公司办的急救训练课程，因为发下来的绷带被隔壁同事拿去包扎练习，以至于不能带回家重复利用，他暗自惆怅。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回顾我们的 LINE 对话，出现大概20次包含小气的讯息，24次包含折价的讯息，14次自称美少年的讯息。
哦、OK。
但我很感谢 Y 的出现，他让我的生活呢，笑料满点。而且他小气归小气，可是我生日的时候，他却大方的送上我只想要却根本舍不得买的，这念什么 ？Aesop 是不是？Aesop。3月1号是 Y 的生日，希望他可以被宇宙眷顾，一直不劳而获。也希望我们友谊长存。希望马克玛丽，你可以祝美少年 Y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哟！
附上100元。突然想起小气男，他是马信会员。
哎呦，
看来我跟马信都是他小气宇宙中的例外。
真的哎，很感人哎，
赞哎。还有谢谢你你做的那个虎年红包袋。
我刚刚马上打开了 LINE， 然后搜寻一下我跟玛丽的对话当中。
没有小气啊。
真的没有小气，也没有折价、欸。
但干可能蛮多的。
欸，我来看看干有几个。我猜很少，都找不到任何结果、欸。
干没有结果。
干没有结果。
笑死。
笑死、哦、我看一下。等一下哦。笑死来了。笑死！我要笑死！笑死！笑死我！笑死我！您们夫妻是不是很无聊？靠北，我真的要被臭脸笑死！不开心真的不要排队好不好？拜托！
买泡芙，买泡芙！
对对对对对，容宗豪哎、欸，笑死我！靠腰，我要被森林的美笑死！笑死这张，我要笑死！刚刚只是要想把你跟爸爸换脸，我要被拜拜笑死！他用硬硬的东西顶到小昭，要笑死我了！我要被最后一张笑死！你好喜欢笑死，你好容易死，你现在又在笑死，
我真的笑死，
你真的要被自己笑死，怎么这么好笑？笑死，
我笑到哭，
笑死15连发，
因为我真的超爱打笑死，而且我只要打笑死，我真的就是觉得笑死，我觉得笑死太好用了，
天哪，笑死。
这集我真的要笑死。
我是乌龙拿铁，现在是小大一，听马克信箱有两年了，很喜欢听大家分享各种趣事，不管是感情生活还是寄明信片，我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一次我要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回报各位点友咯。乌龙拿铁是女生，我要分享自己变瘦后又开心又痛苦的心路历程。从以前到高中，我都差不多是160公分，你猜几公斤？
很胖的话70。
我有说我很胖吗？
笑死。
我叫乌龙，我叫乌龙拿铁，你就觉得我含糖饮料喝很多就很胖？
不是，他说他瘦身成功。哎，瘦身成功的意思不就是瘦下来，不就是你要有个蛮明显的变化吗？那从70再瘦比较有明显的差异啊。
各位听众准备好把炮管跟炮口都拿出来啦。160公分，从以前到高中我都差不多50到52公斤，
气死！笑不出来，我气死！
我每天都吃得很开心，午餐盛便当的时候会拿2块鸡腿哦。
那又如何？那又如何？
我有一块要保留到下午当点心吃。
靠，又不是一次吃2只鸡腿。
我晚餐都开心跟朋友讨论今天要吃奶油咖喱鸡排，还是重庆酸辣粉？
我
真
吃700块的1人份烧肉。呜呜，
单点哦。
就点个套餐再加点，哦，所以我吃了一份安格斯什么100肉，又吃了干贝虾子跟套丢，再有一盒哈根达斯。
那我就不得不分享我自己这两天吃了些什么了。
哎呦，
因为低温啊，然后那个外送员没有嘛，所以呢，我从6:50几点餐，就7点等开始等。一开始他跟我说是50分钟到，我觉得还行嘛，啊，我就等一下。结果后来呢，已经到了8点的时候，都还没有来。我一打开发现，怎么还没有来啊？我就去按了一下那个，譬如说帮忙键或是客服键，可是他都不会直接转客服，他现在都是变成那个系统会直接帮你说，你需要什么资讯呢的那种。就我点完以后发现，瞬间被搞9点，我想说哈，我还要再等1个小时。我就等，我继续等一下，
你还是要等，
我还是等。等下去之后呢，又快要靠近9点了，我又再看什么时候会来，10点，
怎么可能？餐厅都关了吧？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就发了限动，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知道了，你的餐点做好，但是没有外送员可以送，
没错，没有人去领这样子。那就因为实在是等太久了，所以我肚子饿到受不了，我就还是自己出门去便利商店买了东西吃，我自己就吃完了一个便当，但是我还是要等他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你非吃不可？
我就觉得要等他来，因为我如果取消订单的话，我什么都没有了。对啊。哇，这个好呼应上一个那个很节俭跟折价圈的那个男子哦，因为我只要一取消订单，那就是我自己个人意愿要取消的，我过去等的那2个小时就是白等。对啊，
所以他没有任何过久然后会有退费机制？
没有啊，不会啊。
那万一真的店门都关了，还是没有外送员，
他就会突然取消你的订单，然后之后把你的钱退给你，你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机制，
所以就是只能到那个节骨眼你才能拿回你的餐点的费用，就是他退你的单。
没有没有，你也可以直接取消说我就不要点了，然后就是你就可以退回你的餐点费用吧，应该是。对啊，反正我就先吃了一个便当了，然后吃完以后到了10:15的时候，外送员真的现身了。但我已经吃完了。我就是把那个又提回家。硬吃。好饱。
好废的故事。靠，你就是吃2份晚餐而已啊。
对。从一开始你只在说你吃了700多块的烧肉，那个分量很大。我吃2份菜分量比你更大，我吃了一整个烧肉便当。然后
你第二个餐是什么？
火锅，整锅汤喝光。
钠含量好高哦。
当天晚上12点就寝，
肚绞痛，
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就是太饱了，硬睡。
那您太太吃什么？
她就很聪明，她就不吃啊。她现在那一锅还冰在冰箱里，
他整个晚上没吃饭。
没有啊，就是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顺便帮
他
买。对对对，我顺便帮他买吃的，所以他就吃他的东西，他就没有要
硬塞。您跟着冰起来，你也没有想要跟着冰起来。
我就是想吃。
OK， 请继续。
吃东西对我来说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当然也有烦恼，就是我看起来是中等身材，偏有点肉， 但不胖哦，我敢穿短袖长裙，但我不敢穿短裤跟短版衣服那样啊。高中时候我朋友都很瘦很漂亮，很多人追她，我就很羡慕她的瘦。等到高三考完学测，我跑到饮料店打工，完全没在夸饰，但生活一下子从每天从早做到晚变成每天抬4公升的茶桶，还要站一整天，超级累。我在一个礼拜以内就瘦了4公斤哦，原本的50公斤变成46，我自己也吓到，但很爽。之前一直失败的瘦身计划突然就成功了，然后我就慢慢开始做饮食管理，还有定期运动，我体重就维持在47到48。很多人看到我都很惊讶，我变瘦了，你知道吗？我从50公斤变48公斤哟，呦呦呦呦呦呦呦，嘿嘿，我也能够穿各种衣服，不用怕在试衣的时候露出肥肉的感觉。
那表示你瘦了2公斤，很多真的都是脂，就是肉喽，你才会有这么明显身形上的差异，让你从不敢穿中空，你敢穿中空哎。
但也因为这样，我控制身材越来越极端，我变得不敢吃炸物，或是皮一定要去掉才吃，也不再吃珍珠、野果、藕泥，一颗也无法接受。对啊，但光这两句话，身为一个健康饮食的听众，在听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很好啊，非常好啊，炸物本来就不应该吃啊，
珍珠淀粉啊，我就少吃点饭不就好了？
珍珠、野果、藕泥那些本来也都不应该吃啊，
消价呢。
我每天吃饭开始计算热量，买了电子秤来串，哇，这个有点夸张啊，他要算吃掉水果的热量。我现在看到米糕、意大利面都不会想吃，我就觉得，那就是一团淀粉。朋友家人买来吃的小蛋糕、法式蛋挞，我收到会开心，可是心里会在想说，烦欸，一堆奶油加糖，我吃了又要变胖，导致后来我吃完良心过不去，又会再吐出来，一直恶性循环。哇，这个很像，
对哦，
很像我们柜台美少女欸。
她会这样子哦，
就可能不到吐出来，可是刚刚就是因为我肚子很饿嘛，我没吃午餐跟早餐，我就说有什么东西吃，同事贡献了一包饼干，我就拆开来吃，可是那包饼干是苏打饼干，我不喜欢吃苏打饼干。我就看柜台门说要走过来，然后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吃饼干啊？他说不要，我刚好吃泡芙。我说什么？哪里有泡芙？他说柜台有啊，来吃啊。然后我就去吃，结果他的泡芙啊，小泡芙有一个纸盒嘛，他纸盒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对不对？然后我就他拿出来以后，我想说，这个小泡芙看起来是新的啊，他不是，他就再转一个面，发现他的另外一面有被剪刀剪开，然后我再把它抽出来，发现哇，里面的那个小泡芙几乎是满的，他就说这个东西我吃了好几颗，我很大的罪恶感，然后我就想，哈，就是吃个几颗小泡芙你会有罪恶感，罪恶到他要把这个盒子收进去的时候，他要故意把它掉头塞进去。然后再封起来，再塞到柜子的底下，他就是要让他拿出来的时候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的这一件事情，让我觉得
他有这么 care 这个哦？
对啊，我觉得很斯巴拉系耶。
这个我是没资格嘴啊，因为小泡芙一吃就是要吃
一整盒。对啊，我后来就把它征收掉了，全部都在我肚子里。
是不是很少女生小泡芙吃一整盒啊？是不是都吃半盒就说啊，有点吃不下了？
应该是不会，
那我就放心了。
虽然现在我很瘦，穿衣也好看，很多人羡慕我瘦身成功，但其中的痛苦迷茫只有自己懂。我不知道用享受美食的代价换来好看的身材到底值不值得，我只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是不快乐的。像现在这几天我一直想吃咖喱猪排，我中午呢犹豫了多久你知道吗？
1小时。
我犹豫了2小时。这2小时在干嘛你知道吗？我一直在上网查热量，咖喱猪排热量有多少，我才勉强买了，外送回来也只吃了1/3的量，猪排只吃2块，其他都给家人吃，我怕太胖。我也担心现在的暧昧对象是不是因为瘦才喜欢我，如果变胖他是不是就会不喜欢我。还有
你高中那时候比现在吃多多少？
也才多2公斤。
对啊，
等一下，可怕来了，我的月经4个月没来了。
这个
很夸张，
听起来你不像是单纯的不吃甜食、炸物，然后热量的垃圾食物而已。你应该是完全营养失衡吧？
对啊，
你应该连正餐该吃的，就是你吃的安心的那些原型食物，你都没有吃。
他这边有说，他说只要是单纯的原型食物，我是会放心吃多的。 但是这样月经会四个月没来，总觉得哪里不对。
你一定有一些隐瞒没说的，
或者是你情绪上面或心智上面的压力真的太大了。嗯，这个未来有一天他会反噬的，
他已经反噬了。
对啊，那这个很恐怖的。他贡献了李扎克。
快乐时光就是这么快就要结束了，
拜拜。